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思，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8日。一提到思，自然而然的就想到自私自利，为私为我。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从思中还派生出妒忌、怨恨、争斗、怕等因素。这种东西无时无处不体现在常人生活中，反而感觉不到。只有按照真善忍去修的修炼者，才能跳出这一层次，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下面是我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片片絮语采集下来，希望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一，在教学工作中按真善忍做正实法。师尊在弘营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现在人类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医没有医德，师没有师德，学生家长请客送礼的现象尤为普遍。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超脱出来，所以我时时事事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定学习资料，从不多收学生的一分钱，退不了的回扣再用于学生中，家长给的钱和东西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利用其他方式补回去，比如给学生补课或充饭卡。记得有一次，一个外地家长也不知道给我手里塞了多少钱，我死活不要。我说，我也是家长，你的心我明白，教好孩子是一个教师的责任，这是工作，我已经有工资，不能收这份额外的钱，不能违背做人的原则。对孩子，我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会全力以赴。家长一看，给钱不要，又给买了个羊毛衫，在晚自习后让孩子给了我。学生说，老师要是不要，我们家也没人能穿，我没办法，只好收下。过后给这个学生在专卖店买了个上衣，可惜当时就是没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起到正实法的作用。不过后来他们知道了，感觉他们的老师因修炼法轮大法而与众不同。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学生既教书又育人，经常把古人修心养性的文章读给学生听，以启迪学生的善良的本性，讲一些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例子，打破学生无神论的观念，把学生从无神论的蒙蔽中解救出来，对学生一视同仁，把修炼融于工作中。在讲课中，不论是教学方法上还是解题思路上，我感到我从来就没有研究和思考过，而在课堂上适应学生接受的方法和思路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并且我的教学工作轻松而愉快，在每次考试中我的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在一次期末考完试后，年级组长说，某老师指我不知怎搞的，你说这个班不好吧，而某老师的数学成绩那么好。 这就是大法的超常。二，化解对婆婆的怨恨。我从小很乖巧，又是父母唯一的女儿，所以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从没有打骂过，甚至说话声音硬都怕吓着，是那种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是结婚情况就变了，和我丈夫认识还没有进家门就挨了婆婆的一顿骂，又在结婚的前一天面对家里张罗干活的亲戚又是一顿莫名其妙的大骂，结婚那天是忍着恨含着泪无奈地走入了丈夫的门。婆婆是个极端自私性格反常的人，做啥都得按着她的，脸一会儿阴一会儿晴，说话带刺儿，不怕人受屈。小姑子们常常在我跟前哭诉着她娘如何如何。记得有一次我们联校的校长一人在校，我就让早上到我们家吃饭，她也经常去我家，可回家和婆婆说婆婆就不依了，可我跟人家说了就自己做饭吧，就从婆婆饭柜里拿了几颗鸡蛋，平时不在家，放假的时候才回来，婆婆看见了就破口大骂，你不会自己去买，不要脸。一个不要脸如当头一棒，蒙昏了头脑。再说一件事，第一胎我生了我女儿，婆婆四个女儿，就我丈夫一个儿子。看到我生了个女孩，不但在月子里什么也不管，还找茬骂人，我娘差点没挨到满月，满月那天像躲瘟疫一样赶快走了。我从孩子40天后离开家，再也没回去过夜。婆婆还经常说，老了到你家挂门帘就是上吊。还有一次在我给公公讲三退劝其退党，婆婆听到了冲进屋里又是一顿破口大骂。公公去世办丧事时，婆婆不但不帮操劳反而矫饰，前几年每次和丈夫吵架都是因为婆婆，都是和婆婆接触后才闹的，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为修炼前一想起婆婆，气就从小腹一直顶到嗓子眼儿，弄得身体极其差，前后胸憋气，遇冷遇热都难受，有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头像炸了一样。晚上睡觉时把暖水袋垫到后背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才能睡着，要是有点声音就一下蹦起来，要是白天就骑着车子转一圈像疯了一样。胃痛的大夏天穿着厚马甲什么也不敢吃，气虚有几次在厕所里一站起来就晕倒了，身体不好心情自然而然就不好了，弄得脾气极其坏，那时想迟早也得离婚。1997年我喜得大法，大法的法理使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是因缘关系，钱是欠债，这是还，这是天理。从此不再怨天尤人，心想不管前世和婆婆有什么怨恨，这事一定要化解。我相信只要按照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能达到。现在婆婆还是那个婆婆，而我却是大法洗净后焕然一新的真正的我了，慈悲善良，善待一切人和事。我和公婆几十年的顽石在大法的法理中开始融化了，真正的感到人来到世上不是为过安逸的生活，而是返本归真，是佛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驱走了冬天的寒冷，只有春天般盎然的生机与温暖。从此以后发生过的事，我回头用大法的法理一件一件去重审，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前每一件事做的想的都充满了私利争斗怨恨妒忌，婆婆给点东西就高兴，不给就不高兴，这是利，遇事自然而然地想到对我如何如何，而没有想到对婆婆如何如何，这是私，遇事要和她理论， 即使不面对心里也过不去，这是争斗，怨恨处处更能体现出来。大法给我拨开了这些迷雾，解体了自我，找回了真正的我，放下利，跳出思，放下自我，放下恩怨。想到她今生做了我的婆婆，我是大法弟子，她有多大的缘分，我要善待她，救度这个生命。法理明白了，对婆婆的怨恨化解了。现在常常想到婆婆一生的不容易，上街看到婆婆爱吃的给买上，看到这件衣服适合她老人家给拿上。婆婆爱吃水饺，在家里调好馅儿去婆婆家包，有时煮好拿上一起吃。每年过生日，我和丈夫不管多忙，买上一大堆肉菜和婆婆过生日。过年过节我也如此，让老人不感到孤独，反而高兴。婆婆常常说，有你们在，我吃饭都香。今年又给老人买了冰箱，老人高兴的精神大增。去年冬天，婆婆突然肚子痛得厉害，马上送医院，整整一上午陪婆婆检查，结果是胆囊炎、胆结石。住院期间，在家里做好婆婆爱吃的饭送过去，还给老人家用热毛巾擦脸擦背，让女儿给洗脚。同房的其他陪侍人说，向人家的媳妇学习吧。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没修大法，你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现在对婆婆就像对待我娘一样，是那么自然，那么乐意。一同修曾经问过我，你对你婆婆那样孝敬是真心的吗？我肯定的回答，是。我变了，婆婆也变了。去年没有买上日历牌，我想到该让老人家接触大法真相了，就在正月十四那天去婆婆家时带上了真相牌历，临走时给了婆婆。过了几天，婆婆打电话问那个牌历要不要，不要就送人了，我们让拿回来。婆婆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给拿回来，是她默默地接受了。就是因为他这一举动得到了福报。去年四月份肚子又疼了起来了，婆婆闹着要到外面动手术，儿女们都不愿意。因婆婆今年八十岁了，我和丈夫联系了个中医，开导了婆婆吃了20副中药。去医院检查，胆囊炎、胆结石都没有了，现在她红光满面，精神可好了。有一次婆婆对着我儿子女儿女婿说，我过去说的不对的地方不要往心里记。她嘴上虽没说出来，但能看出来她明白了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修炼了大法的变化。在22年修炼中，每走一步都能体悟到慈悲伟大的师尊的保护，能体验到大法的超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领着我走过一步又一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7日。我于1998年下半年得法，我把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否定旧势力、破除人念、实践真善忍的修炼片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04年，师尊发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要求大法弟子讲真相要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本地有一个乡是山区，那里的村庄基本上都散落在大山里，百姓生活贫困，30-40岁往上的人几乎都不识字。通过交流，同修们都说应当到那里去讲真相。2007年4月下旬，大法弟子们到那里去发了一遍真相资料。因为5月1号， 当地孩子们放假回家，可以给大人们读读这些资料，让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也明白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发完真相资料的第二天，中央防范办的一个人，据说是罗干的秘书，回北京走小路，从那里经过，看到山门柱子上的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真相标语，暴跳如雷，直接操控省市县，并亲自督镇，疯狂迫害大法弟子。2008年春天，包括我在内的八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我被判三缓四，但我没能立即回家，被非法关在看守所一年。一年的时光让丈夫憔悴，苍老了许多。他和我说，瘫痪的婆婆雇人伺候了，她这一整年都在奔忙我被迫害的事。他又和我说，判三缓四不能有闪失，否则你还得被关进监狱，一进监狱工作就丢了。我是一个普通百姓，我再也帮不了你了。我知道中共对我的迫害让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已承受到了极限。他又说，好多人都让我和你离婚。家里也不断的有人来，他们都重复着一句话，缓刑不能有闪失，否则还得被关进监狱，工作丢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也有人来说服我放弃修炼，丈夫也有意地隔绝我与同修的来往，可以说一时间家庭、社会、单位等等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一时茫然无措，我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我觉得我首先应该学法，在看守所里我只是背论语和红楹，我开始学习师尊的所有讲法，我把1999年以后师尊的讲法系统地学了几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给了我正念，给了我智慧，给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我不再迷茫。我把自己放在法中分析，在法中看待我目前遇到的这些事。首先，我能从看守所回来，是师尊救我回来的。师父是让我回来做好三件事的，是让我完成我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的。至于被非法判三缓四，那只不过是常人的一种法律形式。我是大法弟子，我归大法管，归师父管，不归常人的法律管，所以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更不会存在闪失一说。丈夫以离婚相逼，是我思想意识中有对亲人、对家庭的留恋。为什么我一回到家，这些事一下子蜂拥而至呢？我看到了判缓刑以及他后面附带说明的什么什么后果，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有在人中形成的观念，让我有意无意间承认了。旧势力利用这一点，还针对我对家庭的依赖、对丈夫的情不断的强化、放大这些东西。旧势力想把我的家变成第二个看守所，把我禁锢在这里。我看清了这一切，当然对于旧势力的如意算盘不会承认，全盘否定。师尊没有给大法弟子安排被迫害，任何生命都不配给我强加什么。我的工作如果是我的，他不会丢。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就是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的心有了方向。一天，我对丈夫说，我被迫害，你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压力，这我知道，但这不是我的意愿。我们信仰真善人没有错，没有违法，是邪党的执法机关执法犯法。我回来了，咱们还一如既往的好好过日子。我接着说，在我被迫害期间，你为我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帮助我，我很感激你，这是你的善举，你会得到大法保护的。我说， 如果你不想和我一起生活了，我没有想法，你自己做决定。我的愿望只是希望你以后生活的幸福。横在我面前的一切阻挡都被师尊的法一一化解了。我很快回到单位上班，街道田间地头又有了我讲真相的身影。我努力做着师尊让我做的三件事。我回到家往后的四年里也出现过磨难，但是都在大法无边的法力中，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2010年左右，政法委610给各单位下达任务，转化本单位的大法弟子。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会议室，对我说有一张表需要我填。我问什么表，他说是610的。我对校长说，这个表我不填，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归610管。校长说，610说每个法轮功都得转化，你要知道你现在特殊的境遇。话里明显带着威胁。我心里发着正念对校长说，校长，我把我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这个表我不填，这个表跟我没有关系，我不归610管。会议室里静得出奇，校长问，你真的不填？我说不填，校长，我已经说了三遍了。校长突然拍桌子，你不要和我对抗，我跟你汇报到610。我告诉他，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填到表上，就说这是我说的，交给610去吧。一位女副校长对校长说，校长，郭老师化名，这么多年没少受过迫害，我能体会他的心情，一提这事儿就烦心，咱们能不能替他想想办法把这事儿弄过去？一位男副校长接着说，校长，你把这事儿交给我，我去看看其他单位都咋弄的，大家都是糊弄事儿，糊弄过去就行了。随后就有其他领导马上说，校长，你就叫副校长去办吧，你事儿多，就不用操这心了。校长慢慢平静了下来，转头对男副校长说，你看看别人咋弄的，你去办吧。整个过程中，虽然校长话里带有威胁，但是我对邪党对我的所谓缓刑没有了概念，师尊在加持我，帮助我。尽管校长找来大小领导给他助阵，可他们都站在了正义一边帮我说话，邪恶败了。又一次，我们五位同修去一个乡向大山里的村民面对面讲真相，被这个乡的一个乡政府在职人员告发，乡政府找了一辆车来追我们，又找了两辆车横住路堵我们。不管情况多危急，我们都不停车，不下车，不承认邪恶对我们的干扰迫害，我们发着念求师尊帮助。当我们的车开到前面一个村庄时，从对面开过来一长串货车，占了半边路，堵我们的霸道车在前面开着，在进村庄的路口出现时，我们开进村里，前面的霸道车掉不了头，后面追我们的两个车因为我们速度快没有跟上来，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安全走脱。谢谢师父的保护，给慈悲伟大的师尊叩首。谢谢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心，讲好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我是一名农村妇女，65岁，因为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框。在1998年正月里， 有个同修叫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了不长时间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可是全听进去了。从此以后我失眠的毛病好了。因为不识字看书困难，所以没坚持学法和练功，处于待修不修状态。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害怕不敢练了。到2013年3月经同修帮助，我又一次走进修炼大法中，心情很激动。因为不识字，所以学法看书太困难了，同修就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也认认真真地学习和记录，并且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自己。经过努力，我现在已经能通读师父所有的大法书了。一，不能带着争斗心发真相资料。我讲真相的特点就是发资料，因为用口说讲不好，常人听着听着就走了。我很着急，所以我就一直发真相资料，感觉到比较容易，也主动找真相资料发。具体发了多少我也记不清了，但在发真相资料中也经常出现危险，然而在师父的保护下又化险为夷。2016年11月份的一天，我带着台历和光盘去街上发，结果连续两天都碰到同一个便衣警察。我拿台历送给他，我说这台历是救人的，对你家庭和社会都有好处。他说有什么好处，整天跟共产党对着干，你快走吧，以后别干这事了。我笑着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八点，我带着十本台历正在路口等绿灯，突然昨天那个警察又碰到我了，他几步就窜到我跟前抢夺我的自行车，因车筐里有台历，争夺中自行车倒了，台历洒落一地。我正去捡台历，他又想抢我的包，我反抗不让他抢到，因包里有光盘和真相小册子，相持不下，便衣就打电话报警了。我一看这种情况，车子也不要了，带上能拿的资料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是学法轮大法的，警察又在抓好人了。跑着跑着，我看见有一个房屋建筑工地的大门开着，我就一下跑了进去。房间里有三男一女，我急忙跟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刚才碰到便衣警察了，正在抓我，希望你们让我躲一下，你们一定会得福报的。他们相互之间看了看，就出了大门，把门锁上了。警察来了，在附近搜了一遍也没找到我，他们拉着我的自行车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工地的人打开门走进来对我说没事了，警察走了，你也可以回家了。我说谢谢你们了，你们一定会得福报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后我就向内找，为什么两次出去发真相资料都碰见同一个便衣警察，是我没有完成救人的事情。仔细一想，是我的争斗心没有去造成的。前一天因为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事，我和女儿争执起来了，我想用母亲的身份压服她，改变她的错误想法，但是不凑效。为此我气呼呼地拿着资料台历等东西就走了，结果两天都和便衣警察撞上了，让邪恶钻了空子，发生了危险的一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通过学习师父的法向内找，我找到了我有很多执着心，在家中有争斗心，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家人都应该听我的，比较强势， 没有把发真相资料当作是修炼，当作是提高心性的机会，而是有完成任务的心。心性提高了，我也不再责怪女儿和丈夫了，也能站在法上想问题、看问题，再发真相资料也就能安全理智地去做了。二，师父呵护，化险为夷。2018年正月初三，我家亲朋好友一起在饭店吃饭，我先吃完了饭，就到外边发真相资料去了。我见一个人就给一份资料，他们拿上就走了。可有一个人拿着光盘和资料没有走，我也没有在意。等我回饭店穿上大衣，再拿资料去发时，我发现这个人在监视我，而且还报了警。当我又发了三份资料后，有一个女的给我拍了照，我一看事不好，就赶快走到马路对面。马路对面有一个院子，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我赶快钻进车里发正念，心想请师父给我下一个照，让邪恶看不见我。不一会儿，五个警察就来到我的车跟前，我也没害怕，不停地发正念。他们找了一圈，就说这儿没有人，然后就走了。可是报警的人说，我就看见他进那个院里了。他们又回来了，又找一圈。我在车里已经看到了警察，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我。警察自言自语说，这哪里有人影啊，就都走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感谢师父的保护。随后女儿和老伴儿过来了，我们平安开车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面部肿快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7日。信师信法，金刚不动。2008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家，下身奇痒，用热水洗暂时缓解，过一会儿又痛又痒。于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火被红银发正念。两个小时过去，疼痛奇痒没有减弱，人已到极限。12点半过，上卫生间，疼痛让我失去知觉，昏过去。我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卫生间的地上。我一下爬起来，极大的恐惧包围着我，整个房间笼罩着恐惧的因素。给人的感觉是我马上要疯了，要窒息死了。我一边走向卧室，一边不停地念学法学法。回到卧室，我马上开始练静功，还是恐惧的不行。我就一边练功，并不停地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这样坚持30多分钟，一切不正确的症状全部消失，接下来的练功美妙无比。后来我悟，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想要我的命，但师父救了我的命，谢谢师父。因我被迫害时，在黑监狱里犯过大错误，所以在后来的修炼路上，定下一真念，信师信法，金刚不动，坚定地跟着师父走。放下生死，否定迫害。时间大概是2014年下半年，一天下班回家，晚饭简单的吃了一点，7点就开始背法，不到半小时牙开始疼，我就改成听法。 以前牙疼我听法一会儿就不痛了，这次不行，听一会儿疼得更厉害。我就在家里一边走一边背我能背的法，想到哪句就反复的背，背师父的红吟，想到哪首诗就反复的背，同时也向内找发正念，不停地这样做着。疼痛没有减轻，直到凌晨两点钟以后，我半靠在床上，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在修炼这条路上，特别是在黑窝里非法关押中背叛过师父，造下天大的罪业，不是我真的想那样做啊，我知道错了，如果是要我肉身死亡才能偿还这个罪业，只要是李洪志师父安排的，弟子坦然接受，无怨无悔。但是就是李强加给我的邪恶安排，坚决不接受也不要。我坦然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了。结果出现奇迹了，七个小时的疼痛难熬的假象消失了。真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讲，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一念就做了。我也终于睡着了。找到执着心，面部肿块消。2016年12月末，一个星期二下午，我正在上班，突然感到整个右耳发烫，手一摸肿了，接着右脸也发烫肿了。下班，我买个大口罩，晚上回家我就学法，学完一讲发半小时正念，又学一讲法，又开始练静功，然后一直听师父讲法录音，打一会儿盹儿，早晨参加集体练功，第二天照样上班。因为我在图书室上班，不想让学生看着害怕，上班时戴上大口罩。星期三左脸也肿了，晚上回家继续学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向内找。第一个执着心是死要面子，好胜好强。星期四上午，整个脸、耳、眼全部肿了，没有轮廓，面目皆非。学生借书时说：“老师，你的眼睛肿了。”我笑着说：“谢谢，没事儿。”同事说：“快去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很快就好了。”晚上到学法小组学法，同修说都认不出是你了。回家继续学法发正念，找到第二个执着心是色心，求安逸心。早晨练功经常不练动功，星期五整个面部全部又肿又硬，用手按还有点痛。星期六下午集体学法，看到其中的一个老年同修，我一下子找到了对这位老年同修的怨、恨、气、指责。我和他一起学法，他读我听，把他读错的字记在纸上，标上他认识的字的读音，共九讲，他一些字归正了，还有很多字没有改。和他一起学法时带着怨，提醒他读错的字，慢慢地生出怨他的心，指责他学法不用心，调字添字，自己心里愤愤不平。当我意识到这一点，面部的肿硬马上减轻一半。我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归正，然后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观念和滋养的邪恶。星期天下午，脸部全部恢复正常。周一上班时，同事看到我说，真的好了，真是奇迹。因为全校老师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谁都不敢破坏这个理的。所以我们身体出现这些外部假象或其他不正确状态，都有我们要去的业力或应该修去的人心。只要我们坚信师父正念很强，不动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心化解冤枉》，作者大陆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0日。一、善心化解冤枉。一次，我带着买菜的小车出去讲真相，刚上公交车，正准备在敬老座位上坐下，看见一个比我年纪更大的老太太上来了，我就到后面去找座位去了。老人上车还没站稳，车就开动了，老人一下就摔倒了，躺在车板上，哎呦哎呦地叫着。旁边的两个人伸手去拉他，没有拉起来，我连忙转身过去，一边轻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请师父加持，就用双手一下把老人抱起来了。没想到他突然说，不就是你的车子挡住我，一下把我摔倒了。车上的人说，你在后面摔倒了，怎么能怪前面的人呢？我忙说，不要紧，是我没注意到后面，对不起。这时公交车停了，老人还坐在车板上，哎呦哎呦地叫。我问他，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他说，我不能走了，想下车回去。我说，好吧，我扶你下去。下车后他嘴里还念叨，不是你这个车，我不会摔倒的。我就跟他再三说，对不起。我问他家离这儿远不远，他说不远。我说，我送你回家。他说，那就谢谢你，也是要你帮我一把。我搀扶着他边走边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和他一块儿念。走在半路上，他遇到一个街坊，也是老太婆，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他这个车子挡住我，把我摔倒了。那个老太太说，把他电话号码要来，有事就找他，别错过了。我说，老大姐，你听我说一句，在公共汽车里，我在前面，他在后，车开得快，他摔倒了，我能顾得了吗？他说，要是这样就不能怪人家。老婆婆也说，没有什么大事，不要紧。后来我们边走，我边给他讲真相，他还很接受和认同我讲的，有关江泽民如何迫害法轮功，如何编造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赚钱，出卖国土，贪污腐化，玩女人等等罪恶。最后他还高兴地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到了他家楼下，他说，到了，我就住在楼上。我说，把你送到楼上？他说，不用，我身上现在不痛了，我能上楼，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是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大师保护了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好，那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怪不得你对我这么好，原来你是学法轮功的，再见了。二，一张报纸牵线救了一位先生。一个雨天，雨刚停，路上还有积水，一位中年男子刚从菜场出来不远，和我对面而行，相距十几步时，突然他买的那条刚杀过的鱼戳破塑料袋，掉在地上，还在乱蹦。他两只手都拿着东西，望着鱼没有办法。我马上抢前几步，拿出一张报纸，把鱼从地上包起来，装到他其他装菜的袋子里。他高兴地连说，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我说，在我们国家，好人都不好当，江泽民带领的共产党就是专门迫害好人。他马上说，江泽民真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搭上话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讲所谓天安门自焚的骗局，讲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讲贵州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等等。
他一直站那儿不走，认真地听，最后还高兴地退出党团队。他说他是还没有退休的公职人员，说我说的许多是他知道而不敢说的事，有好多是他想知道而又不敢知道的事。分手时他再三说谢谢，并关照说社会上不理解的人还有不少，要我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真相资料中修心性的体会，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1日。我家自2005年起建立了资料点，在师父的点化与看护之下，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安全的保障就是听师父的话，做事为别人着想。一、无私地给需要真相资料的同修提供资料。在大陆，大型真相资料点时常被破坏，我们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家是其中一个。要想长期稳定地做好讲清真相救人的事，做事要求低调，不张扬。我每次买纸和耗材是不怕辛苦，直接用买菜用的购物车到市场拉回。常人从外观上看不出来，而且不固定在一家购买，打印的资料不但自己用，还提供给没有资料来源的同修。二、师父借修打印机提醒我安全意识。一次我的打印机出现堵核现象，打印出白线条，怎么清洗都不行，没办法请同修帮我修理。同修来家后说打印一张试试看，打好后同修一看说没有事儿，这不是很清晰吗？我一看真是啊，一点空白条纹都没有了。同修紧接着说好了，机器没问题，你要注意安全啊，打印时别太着急啊。我心想你第一次来我家，又刚认识，你怎么知道我不注意安全呢？就这样送走同修后，我就开始打印，可是刚打印三页又出现空白道了，心里想着是怎么回事呢？看来我得找一找了。同修提醒我注意安全，我家是两室一厅，为不影响家人休息，我的打印机就放在门厅。我想是不是打印机不该放在这儿了呢？想到做到，马上我在大卧室的阳台处找到一个位置，把打印机搬过去，接上电源，打开文档试机。只见清晰的图片出来了，一点白道都没有了。连着打了两张都是好的。身上一阵暖流，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弟子，派同修来提醒我安全问题。同修离我家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啊，表面看什么都没做，机器就好了。由于门厅就在大门边上，现在快递也多，如果遇到有人来，我就会强制停止，心也会跟着紧张的动。打印半截，再打印有时就会出现错误。这样，我来到阳台打印就不用紧张了。突然有人来关上两道门，大门处就听不到打印机的声音了，心也不紧张了。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无私的帮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谢师父的时时看护，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凭我自己怎么能平稳地走过来？三、对打废的真相资料处理时的敬畏。由于邪党为干扰我们救人，想尽办法查找资料的来源，对做资料的同修实施绑架迫害，但是作为大法的一粒子， 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所以我们克服各种压力，冒着被邪恶绑架的风险，每天都要学好法，再做资料。在打废的资料处理上，有同修是撕碎扔到垃圾桶。个人认为资料上有大法的神圣字句，有伟大师尊的名字在，扔到垃圾桶，与各种污物混为一体，是对师父对法的不敬。怀着一颗对师对法的敬畏之心，我是放在一个盆子里，用火烧掉后再扔，那样就变成了另一种物质，再扔掉。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会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